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在这里，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能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的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好，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谈的是基督徒的征战观啊，基督徒的征战观，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征战，那何况摩西被神所选召要到埃及拯救他的同胞，那更是一种看得到的征战。那我想从故事本身先跟大家来谈起，对当时的摩西来讲，神交给他这个工作就是到埃及把以色列同胞救出来，接着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好，我们第一天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出埃及，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难，在那里生活没有盼望，好像在黑暗在苦难之中，所以他们离开埃及就是脱离苦难，脱离苦难。那因为埃及有埃及的法老王会百般的阻挡，所以他必须去突破法老王的阻挡，他必须首先突破这种难阻，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他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旷野路程是一个考验，进攻迦南地又是一个考验，所以要进入迦南地是另外一个困难。但是如果进到迦南地，也代表了到达应许之地，在那里有神所赐的恩典跟福气，所以那也是美好的地方。因此我们把神交给摩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大致把它切割成两个阶段，就是脱离苦难，接着进到那个迦南地享受恩典，两阶段。那这两阶段如果我们把它提升或者转换成今天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追求的过程，那就像保罗所说的，出黑暗入光明，从撒旦的权下离开，接着进到耶稣的恩典之中，就是这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已经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接受洗礼，已经赦罪，所以已经脱离那个苦难，但是我们在第二阶段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验。旷野路程有很多诱惑， 也很多敌人，还有要进入迦南地啊，这些都是一些信仰的考验。因此我们今天虽然已经受洗成为信徒，我们想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往后的日子还需要大家努力啊。因此啊，摩西的这个故事不单是对他本身是一个征战，对我们每一位也是一种征战。好，那我想说，首先呢，我能够想到的，摩西当他领受这个责任啊，这个托付的时候，他马上面临了应该说两部分的困难。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所谈到的啊，他怎么有办法，怎么有力量把他的同胞从埃及救出来。他必须能够打破啊法老王的阻挡的力量啊，这是他准备去面对的。另外一个呢，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你看他在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他跟神提出一个他想到的一个问题，我去见我的同胞，他们一定不相信我啊，自己的同胞要不要信任他，要不要接纳他，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摩西要成为当时这个带领这个工作，或者成为他们整体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其他有内外两个困扰。对，第一个，内部的自己人的信服，是不是相信他，信靠他，接纳他，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就是对外的，当他面对埃及法老的时候，他有办法去突破那个困难吗？两部分，这两个都很困难啊。那我们谈到那个侍奉，好，我们在前两天有谈到灵修，谈到侍奉啊。我们在第二天谈到侍奉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做一个归纳。摩西啊，其实我们那一天跟大家谈的就是摩西，他听到神的选召以后，他当时的反应，他敢接受还是不敢接受这个工作，敢或者不敢。我们那天强调的重点是他敢或者不敢。四十岁那个时候他敢，但是比较感性，比较冲动，比较血气，所以沉不了气候。但是到八十岁神选召他的时候，他好像比较看起来比较懦弱，其实他已经比较老练，比较成熟，不敢随便接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就是说承诺，随便给人家承诺的人啊，往往守不住信用，轻诺寡信啊，随便就答应的，往往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很随便给你一个承诺啊，往往做不到啊。所以说轻诺寡信，我在想这句成语有它道理。所以摩西被神选召那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岁，经过旷野的锻炼，给他这么好的工作，也很沉重的工作，他第一个就不敢接受啊。所以除了我们认为说他可能比较逃避，比较推辞以外，其实他有他当时的一个心理状况。那我觉得这些心理的挣扎也无可厚非，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啦。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积极的反应，可是他毕竟他比较稳定，比较能够深入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今天谈的这里，他也是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不相信我。所以我们说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他自己以为可以去救他的同胞，他也认为神借他的手去完成，时机还不成熟，对他来讲他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被训练好，所以他是自以为可以了，所以他很贸然的出去开始行动，失败，行动失败。好，我们在摩西的这一次从出埃及记这个故事来看，他被选召以后，我想跟以前有两个地方不一样的。第一个，神选召他，差派他工作。第三章，我们昨天都有谈到的，三章十节，神就差派他一个工作。这个行动是神派他去的，神派任的，那是第一个。 以前没有，在他四十岁的时候神没有这样，是他自己跑出来的，不是说他那个热情那个爱是假的，因为时机不成熟，神还没有派任他，他自己跑出来失败。第二个，你如果是神所派任的，神要印证，神跟你同在，可能有一些方式。所以在这里摩西就跟神提出来，我如果去，我的同胞一定不相信我，他们一定不信我的啦，不信我当然不接纳也不信服啊，我怎么带领他们？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印证，本来有两个，后来再补第三个，三个行动来印证神要跟你同在，这是我们今天谈的。所以摩西在八十岁以后啊，他出去工作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想这两个是一个基本的，神派他因为觉得时机成熟，你的品德你的灵性还有你的过去的经验已经训练累积的差不多，接着神在跟你同在印证几个方式。那我们在第四章这里就看到神神给他印证，我们刚读了那个圣经节，其实的这个印证这里有讲三个事情，我们先把它很简单归纳，我们都会记得。第一个是锁杖，杖牧羊杖那个杖，第二个是锁，你用单字把它记下来很容易记得，我们的小朋友都会记得杖，第二个锁放在怀中，还有抽出来用锁，第三个水倒在旱地上变成血，就是三种东西，杖、锁、水，用这个来印证。那神告诉他起先两个，最先这两个，如果他们两个还不够，你再用第三个。那这三个其实都是神迹，神的能力，但是神在这里给他一个体验。所以在这里本身在第四章这个地方，摩西还没有真正踏出去工作，是本身他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他跟神提出他的困扰，那神先给他这种承诺，而且给他这种体验。好，那我今天大概先讲三个重点。第一个，不管他是锁杖或者锁或者水，这些过程这是一种印证，对摩西来讲是一种体验透过一个实际的体验，让他知道神的能力，不可能的会变成可能，也让以色列同胞能够接纳摩西说神派他去的，所以对自己人还有对埃及人都能够看出说神同在的荣耀跟能力，但对摩西本身呢更有信心啊，神跟我同在。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主题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一个很简单的，你今天你的属灵的征战要成功，你必须绝对认识真神的能力我们大概第二天有谈到几个，认识神，认识环境，认识自己，这里还是可以再强调，透过这些体验呢，让他对神的认识更清楚，更有把握。我们平常讲信仰要体验，对不对？科学要实验，信仰要体验，这是我们常常在跟人家个别谈到的时候，我们常会讲的，科学要去实验，信仰要体验。其实不只是对个人，对整个教会这个信徒的集合体，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有体验就是有神的能力，有神迹啦，这是真教会的条件啦，要有神迹。但是对个人来讲呢，你要有这种信仰神迹的体验，神的体验，这个体验会成为你的一种经历至少让你对神有信心，对你这个接受这个信仰还有这个教会有信心，因为你能够透过这个体验去好像很实在的感受到神的存在因此我今天晚上谈的第一个重点，要透过 体验，或者摩西这个短暂的一个经历，不管你是用经历、经验或者体验来讲，都可以。但是，除了认识神以外，对摩西来讲，因为他要做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去带他的同胞，他要让他们这些同胞看到他所做的，真的能够认同、接受神跟这个人同在，所以他们愿意走这一条路，所以在他身上，一定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摩西连自己的体验都搞不清楚，光是神说我跟你同在，有没有同在，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体验都不清楚，他怎么去带领别人？所以如果以当时摩西的一个要扮演的角色，他要做一个领导阶层、领导者，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可以，教会的领导者、总会的领导者都一样，除了个人的信仰体验以外，做一个领导者，摩西当时就是做一个民族的领导者，他更需要体验，因为他要走在前面，他要告诉他的同胞神怎么能够带领我们，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经验。如果我们想，如果今天教会的领导者他没有信仰的体验，或者他以一个教带领教会，我们在信仰上譬如说我们在发展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传道人会谈到一个怎么样让教会增长让教会数量增多，还有它的灵性成长教会的增长我们有增长的理论。外面的教会的增长的书太多太多，有些很好，有些不好，差在哪里？有些是完全理论的，跟实际脱节。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般一信徒我们是比较少去看这种书，我们如果传道人去看这种书，教会增长的书，外面的那福音书房一大堆，你这样对照下去看，很多讲得很好听，但是不务实际，很好听，脱离实际。脱离实际就是说，本身他在设计的人他没有一个实务的经验，他跟教会的一个基本现象脱节。那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参考，这是我们自己教会本身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我记得大概几年前我讲两件事情，有一个我们总会的领导者总会负责人，他就提出一个理念，他说他主张各教会多多设立长职啦，各教会多多设立长职。我还个别去请教他，你真的这样想？他说对呀，尽量多案例长职。我想这位领导者他实在太没有跟我们地方的教会长时间相处在一起了。如果是一个大的教会或者400-500人的教会，你要找设立长职这种对象可能还好找很多小教会我们今天台湾很多小教会，你光是要找一个负责人，负责人改选，要找一个负责人都很辛苦的有时候像我们在内心或者更小的教会，光是婚介要找婚介、找书报社主任都很难找的，一般的工作人都很难找。那如果说以这个长职的观念，要在每个教会设立更多的长老执事，理论很好啦，跟地方脱节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教会大概已经比较久的历史我们今年大概做传教80周年纪念嘛。我记得在台湾传教70周年，大概10年前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领导者，他就发出一个命令，那是针对传道者的，每个传道最少要写一本圣经的注解圣经有66卷嘛，他就发公文填充题，每个传道你写哪一卷，你写创世纪，他写出埃及记，每个人填空题，这样发给每一个人。10年前我看到我笑一笑，很好啊，因为他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传教那时候70年了，还没有整套自己的长职来写的圣经的注解，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由我们自己的人研究的写的一套整套的圣经的注解所以这个理想很好，问题是他这个做法填空题，每个人 画一张啊，你明年要交出来，已经过十年了，我看出不到十本了。最困难的是什么？对传道人来讲，最困难是很会讲道又很会写的，那是最困难。写比讲更困难，啊。理念虽然很好啊，实际是不是说今天我通知你，你就马上有办法写呢？很难。有没有研究还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写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情。好，所以这两个例子虽然很敏感呐，好，我们不讲的，我们就事情来探讨。所以我在想摩西这件事情啊，我在想，如果说今天我们教会的领导阶层，他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经验，对本身哈神，他对神的体验，或者对工作一个实务的经验，他要来带领教会，那个方向会偏差，会害惨的教会，啊！所以你看，当时神既然呼吁摩西这个工作，你要带领他的同胞，摩西说他们一定不相信我的，对，他还没有这个经验，啊！神就给他这种印证，没关系，好，那你试试看，一个实务的经验，所以经验很重要。那我们求神给我们自己本身在信仰对神的体验，透过体验，哎，我们能够对神更深的认知。如果在工作上有一个经验，那很好，可以累积以后你参与更多的事工。那我们对神的体验很多种，多方面的，得圣灵是一个最简单的体验，得到圣灵你马上体验到神，哎，对，有时候是靠神迹奇事。所以在这里摩西的开始那个第一件，那就是奇妙，啊，锁杖，啊，锁杖，丢下去，啊，丢下去，变成蛇，啊，那个我等一下再讲。所以我讲说，有时候那个体验哈，会增加或者印证我们对神的一种认知。我想到一个小见证呢，很少讲这个见证啊，顺便印证一下。我在大概民国73年的时候啊，去负担北区的大同教会，啊，那大同教会算信徒蛮热心的，啊，他的信徒大概500-600个，啊，他们福音组很强，啊，有一两组福音组专门跑医院传福音的，啊，那有一天，啊，他们都是自己分组出去，啊，有时候有必要一两个星期，他们会找我找传道者，帮他陪他们到医院，帮他们。所找到的慕道者帮忙祷告。那有一次啊，福音组的那些妈妈啊，他们几个人就带我去荣总，啊，那他们已经事先去过了，然后带我去一个病房。要进去之前，他们就告诉我传道，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个病人，一个太太，啊，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因为是生病，啊，她先生是比较年长的外甥啊，外甥级的同胞。那这位太太呢，一种怪病，啊，当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医生就警告她，你这个病不能结婚，啊，我不知道她那个什么病，啊，我不会讲，啊，但是我就知道那个情况，医生说你不能结婚，一结婚你眼睛会瞎掉，她后来真的结婚了，真的眼睛瞎掉，所以那个医生，哦，诊断还是蛮正确的。他的真的病是怎么样，我们有一种讲法，就是说那种穿山甲病，穿山甲，哈，啊，食蚁兽了，穿山甲，哈，啊，哪里的丢蛋逮个工哪里，专门吃蚂蚁那种穿山甲皮肤，哈，哦，他已经差不多40几岁，啊，皮肤就像那个鱼鳞鳞片，但是会痛。这种穿山甲病以前我看过，刚好在他那个之前有一个好像是印尼还是哪里的一个太太也是患这种病到台湾来医治，我刚好看过报纸，跟他那个很像，啊，一般他们俗称穿山甲病，皮肤通通是鳞片，很大的鳞片，哎，医不好，啊，医不好，而且会很痛，全身很痛。那因为我去的时候啊，夏天他又很闷热，所以我们要进病房祷告之前呢，我们的福音组的妈妈告诉我，因为夏天很热，她这个病，所以她不能身上不能穿衣服，所以他们先到病房，她只用一个很薄的一个被单盖她的身体， 然后手脚露出来，所以去的时候他就是用被单盖在他身体，手脚露出来，眼睛看不见。那我们就进去，福音组的妈妈跟他说，哎，某某太太，我们带我们传道来帮你祷告。我都不认识的，我只有那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就是陪那福音组的，他们事先都去传福音，有需要哎，传道陪他们去祷告一下，所以我都不认识，我只有去那一次，去，我就跟他说，我也不晓得他们基础工作做得怎么样，既然去了，我就跟那个太太讲，好，你眼睛看不见，人有软弱，那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真教会有神的灵同在，我们现在帮你祷告，你要有信心，他就好，他就躺在床上，眼睛看不见了，好，我们就帮他祷告按手，我就连续走了几个病房，一个上午就回去了，回到教会了。过几天呐、过几天那些福音组的妈妈，他们有继续去追踪，继续去访问。后来他们几天以后回来，告诉我传道好奇妙，他们信很久了呢，所以人看到神迹还是很高兴的。他们过几天跑来教会告诉我传道很奇妙呢。那天我们去帮助祷告，那个全身是鳞片的那个妇人哦。经过祷告的鳞片掉下来，好像那个乃曼的病哈，乃曼是皮肤病对不对，好像那个婴孩的皮肤很漂亮，鳞片都脱落，很奇妙啊，就是祷告那一次哦。事后我不晓得，因为他那个还要出院，还要回国，还要去哪里，我没有那个，因为北区的福音组很热心啊，各医院常常到处去，有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就是陪他们去祷告我们就走了，这样子，所以追踪给别人去追踪，但他们过几天来告诉我，传道，那个人好像眼睛是没有恢复，但是那个皮肤的鳞片通通掉下来，而且那个皮肤像 baby 的皮肤，很细腻，所以我们信徒很高兴，那个病人也很高兴，就是体验，在这个体验里面去体验到神，哇，能力很大，印证这个信仰，印证这个教会。所以体验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在工作上，如果你更有经验，那更好。当然有些事情是刚开始，凡事有起头，但是重要的工作你慢慢去体会，要有经验去配合，这是我们在今天整个过程里面先综合谈的一个重点。好，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神告诉他那个第三节，四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能变为杖。这里就是用杖，摩西手上有杖，因为神问他，你手上是什么？是杖。神说，好，丢下去，一丢变成一条蛇，摩西也吓一跳，赶快跑开。后来神对摩西说，伸出手拿住他的尾巴，一拿又变回来，这个杖变成蛇，一抓住又变回杖，这代表什么？权柄呢？本来是一个杖，丢下去变成蛇，然后抓住它又变回杖，这个是代表权柄，权柄，所有的权柄，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神手中。我们在这里面这三件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讲两个就好，那个杖跟手的这两个现象，这两个举动都是神说你怎么做，他的动作才跟进，然后神迹出现，都是神说，神说你手放到怀里，你手抽出来，他这个动作都是随着神的话，所以神迹要配合神的道理，神的话，那他这个举动就是用神的话来带领他，来印证他，这样来表现说荣耀在神啊，不在你自己本身。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一段里面，我们还是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好，今天这么大的能力跟神迹，绝对不是摩西在埃及40年的生活还有所教导起来的学问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完全不是靠 人的智慧或者世上的那一套，这些事情是靠神的能力，靠神的话的带领，还有人的信服。你顺服神，好，神这样讲，我这样做，哎，这个结果出来，这样去彰显神的能力还有荣耀。这是我们要稍微理清楚。那我不是说那世界的这些学问呢，根本都丢掉，不是。我现在要强调说，好，他有第一个阶段学了埃及的那些学问，但是你不能光靠那些去完成这些重要的属神的大事情，光是那些不够，还要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能力跟同在。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重复去看到的。那有关权柄的部分，我把它简单整理做两个地方，属灵的权柄，还有一个属世的权柄，属灵跟属世。属灵的，因为牵涉到灵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的十章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的十七节，这里是耶稣的那些信徒，应该算他的一些门徒啦，被主差遣出去工作回来报告。我们看路加福音十章的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在这里有七十个人，那些门徒被主耶稣差派出去工作一段时间，他们很高兴回来做报告，里面有一样应该就是神迹的体验，赶鬼啦，所以他们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因为主的名有权柄嘛，主的名字有权柄，所以他们说，因为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这是灵界，魔鬼是属灵的，所以在灵界部分，灵界部分那个权柄，我们说神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在灵界里面是最高，赢过一切属灵的力量，撒旦的，还有其他的。在属世的呢，就是人呐，人的权力，人的权力。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没有权柄，他意思是说他是反面的话，没有一种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包括地上的君王。你今天看到一个国王，他高高在上，他很有权力，其实那个权也是神给他的啊。所以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他就讲了，他对尼布甲尼撒王，还有对以后的那个其他的王，大概都表示天上的神有办法在人的国度，就是在世界人的国度，当有人的组织，有国就有王嘛，人的国度天上的神有权柄立王会王，那是对人。在属世的层面，神也有权柄，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权柄的时候，不管是对属灵界的或者在属世的层面，这个权柄都要有，都要有。那今天我们谈到摩西，他一样，他透过这个杖，神让他了解，你把杖一丢，一丢变成蛇，他接着抓那个尾巴又变回杖。如果我们在道理上解释，除了那个体验，进一步就是说蛇代表魔鬼嘛，所以神的权力权柄胜过魔鬼的力量，可以。所以你看后来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王，法老是世上的君王，权力很大，百般阻挠他们，对摩西也无可奈何，因为有神同在，有那个权柄， 那摩西他们行神迹，十大神迹，一次一次，哎，这个故事不错，一次好像没有成功，两次三次，其实不是说不成功了哈，有一种讲法我觉得不错，一直消耗。你以为你埃及法老王很厉害吗？你的人才很多吗？你还有你的那些术士，行邪术的术士很厉害吗？那你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展现嘛，我慢慢消耗你，拿出你所有的本领，我通通消耗掉，十次通通解决，你根本无可奈何。所以其实神要把他们带出来也不一定要十次几次，那是把你对方所有的能力能量，你觉得你很厉害，你还是挡不住的啦。所以神是这样慢慢，你看他后来的逼迫反对越来越厉害，相对的神哦，摩西同在的抗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啊是在消耗你对方，啊，不是说啊我一次不成功，两次我在第三次嘿才有可能去突破，不是啊，啊一开始就没问题呀，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那个权柄很大，啊，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重点，啊，权柄。好，我们再从属世的部分哈，啊，给大家做参考，两个经节跟摩西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要谈到神的权柄的问题。神的权柄哈，啊，连世上的国度都可以在神手中让他运用自如，啊，以赛亚书，这里我们要谈到以赛亚书，这里是亚述帝国，啊，以赛亚书里面，啊，在谈到那个亚述帝国第五节，啊，以赛亚书十章五节，这里谈到亚述，啊，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代，啊，国家分裂成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以色列，那以色列到了后来很腐败，很腐败，神就让那个超级强国亚述帝国把他们消灭掉。所以亚述国虽然是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神的国家，神是利用他成为神手中一个工具，所以在 这个第十章就讲亚述是神手中一个工具。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啊，神发怒，因为看到以色列国，哦，哇，一直拜偶像，哦，那些国王，哦，大概二十个左右了，十九个到二十个，有一个是不好的，算篡位，我们把它整数化，二十个国王，通通坏的，哇，你看这么多改朝换代。通通是坏的国王，背弃真神，腐败拜偶像，后来当神不高兴要把他灭掉，神就利用亚述国把他消灭掉。但是亚述嘿，这么强的国家他也是在神手中啊，可是亚述国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还认为我自己很厉害，所以这个第十章有大家有时间回去自己看，很有趣的，就讲后来亚述自己哈很骄傲，以为说我很行，我是超级强国，大家都怕我。神就第二个就管教这个亚述，你以为你很厉害，神哦还要把你破坏掉，所以哎，让你成功也是神，让你失败也是神，神的权柄连那个世上那些不敬畏神的国家那些君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这些都是证明神的权柄最大，啊，在属世，啊，在世界，在灵界都一样。好，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就不再翻了啦，啊，那个讲巴比伦国，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啊，五十一章七节八节那里，那个形容很好，巴比伦的金杯，哈，啊，金杯，巴比伦很强盛呐，啊，后来很强盛，很强盛，打败犹大国的。也是很强盛，圣经说他是一个金头，尼布甲尼撒像金头一样很强盛的，哦，后来也是失败啊，骄傲失败，超级强国没有多久，哎，没有了，这些都代表神在掌权。那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就是这位神，有权柄的神，所以当时神给摩西，你把杖丢下去，那是神迹呀，啊，对不对？神可以把一个木杖变成蛇，你又抓又变回来，这是有关 这个 墓葬所葬的部分。那这个葬我现在补充说明了，我本来想放在最后顺便讲一下，没关系。这个葬哦，不是神突然给他的，是利用摩西所葬本来就有，所以神说你所里的是什么，所以你拿的是什么，你自己身上的是什么东西，葬好就用他的来做这种事情。后来这一根葬本来是牧羊葬嘛，哦，摩西在牧羊的时候啊，用这个葬，哦，因为那些他们在游牧民族在野外在旷野牧羊，有时候有野兽啊，哦，防身啊，安全啊，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谋生的器具，哦，牧羊也很好用啊，哦，所以他的一个工具。后来因为摩西被神拣选，神又用他手中这个杖来行神迹给他体验。后来摩西 被神差派以后，这一根杖也称作神的杖，也行神迹。那这有一个很好的启发作用，我们顺便可以谈到一个侍奉神 的事情。你今天征战，侍奉就是一种征战，你要把这个侍奉神的事情做得好，能不能好它 有征战啊。你手中的工具，你要去发现你手中的工具是什么。摩西他可能是杖，大卫他可能是，大卫有两个武器，弹琴，琴还有击弦甩石，他的两大绝技，弹琴赶鬼，击弦甩石打歌利亚，很精准的，都是绝技，看你手中有什么，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 在做圣工的事情上，你不需要去羡慕别人，你去注意你自己手上有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我手上有什么，我手上哪有什么，手上空空的。问题是说你能够做什么呢？重点是你能够做什么。有些人他，你叫他上讲台讲道，他可能很辛苦，可是人家弹琴弹得很好啊，对不对？他可能是一个琴手。有些人他可能自己不大会讲道，可是他翻译得很好，翻译很重要啊。我们在很多地方翻译得不好，音响传道讲道讲得一塌糊涂，翻译很重要，翻得好我们灵感也很好啊，那受益者弟兄姐妹。所以有些人很会翻，我们在有些大教会啊翻得很好的，很好。所以以前有那个杨玛利亚执事啊，老传道神医的那个传道，我跟他在一起好几次，他去布道会他一定要指定哪一个传道，哪一个人帮他翻译的，其他的不行的，因为翻得不好不适应会影响到他的情绪，影响到他的灵感跟他的讲道，甚至那个圣灵的运行会。那一般我们是比较年轻啦，我们不会那么去要求。可是我跟那个玛利亚执事在一起过好几次，他一定要指定，如果这个教会他去过很多次，他知道谁换的跟他搭配很好，他就指定整个灵恩布道会那个星期通通那个人换，其他都不要，很重要的啊。所以看恩赐，你今天手上有什么？有些人他可能是写作，讲不大会讲，可是有些人很会写，很会写的有啊，那有些人他是不会写，很会讲也有啊，那有些是很会做个人的谈道，或者很会安慰人的，有些是很会教师的，你手上有什么？那是恩赐，你从那里去侍奉神，从那里可以更深入去体验。所以我们也顺便可以用这个来带动你进入更深的侍奉，会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在这里附带来补充。好，我们再讲下面，看回来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在这里我要讲第二个那个锁的部分，锁的部分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锁放在怀里，他就把锁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锁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锁放在怀里，他就再把锁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 不料说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里是把手放在怀中，第一次放到怀中抽出来，变成长了大麻风。接着神说再放回去，再抽出来，好了。麻风，麻风病从古至今，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对这种麻风应给人家的感觉很脏，往往用那个来代表罪恶，代表罪。那你看，当然这是一个给他一个体验而已啦，但是代表说，好，你今天手正常跟不正常变成好像麻风这样很脏有罪，然后又抽出来好了，主宰还是在神，但是透过手，透过手，因为他用麻风病这个来讲，来做形容，病然后好了，有医治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全病当然有很多部分，我们刚刚只是一个归纳，很简单讲全病。但你其他的细节去讲的时候，你一个神的工人，除了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生命之道，给人有天国的盼望，但是他在我们这个过程有医治的功能。我们要回想最早期信主的阶段，本来还没有信主，我们像在罪里面，那因为接受耶稣的福音得到平安，所以主的福音，主的大能有医治的能力，让我们从罪中得到脱离那个罪的辖制，得到平安。所以保罗他就讲，不管他传道他是讲神的道理，他说其实他一直强调是靠圣灵的能力，但这个是说，他说有那个大能的名证，他说他传福音是神靠神那个大能的一个名证。我们看保罗的几句话呢，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的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他在这一段原则上他是要强调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的能力，他讲的道，他的工作，而不是靠人的自己的智慧聪明或者学问，那些只是一个辅助，主要是靠神的圣灵，还有表现出来的那种大能的作为。那我们再看这个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在这里还要看两节经节，主要谈那个因为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顺便谈到耶稣的那个救恩呐。谈到耶稣的救恩，十五章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众人在亚当里面都死掉，我们就读这一节就好。一人，前面那个一人是指着亚当，他们犯罪以后死进入我们里面，但是死人复活从耶稣基督来，耶稣替我们死，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信耶稣，在主里面我们都有盼望。所以这个在说明耶稣的一个，很简单讲就是救恩，耶稣的救恩医治我们痛苦的心灵，给我们从绝望当中进到有盼望，从不平安得到平安，得到喜乐。这个 有医治肉体跟心灵的功效，有从属世的平安到属灵的恩典，这个就是靠耶稣的 这些。那这些东西呢，要透过道理，耶稣完成这个救以后，我们今天是透过这些道理，透过福音来宣讲，透过圣灵的引导。好，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就好，约翰一书，新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新约347页啊，347页。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这里讲犯罪的是属魔鬼，但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啦。耶稣出现以后呢，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所以我们在谈摩西的神给他这个体验，啊，其实表面上只是给他一个印证，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引申到整个我们信仰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啊，就是代表，啊，耶稣他有权柄来医治人，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拯救，让我们从不平安得到平安，这个实在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啊，这是我们对所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有人另外讲一个观念呢，啊，这个参考了，啊，啊，另外参考。当时摩西，神叫他说把锁放到怀里面，抽出来变成麻风，又放回去，又抽出来又好了，啊，麻风如果是脏的，不好的，那后来第二次抽出来又恢复正常好的，好，所以有人这样讲，啊啊，你从那个锁是看得到的，啊，锁是看得到的部分，怀里呢，你拿到怀里，怀里是比较指人的心思，啊，有人从这个 来做一个参考，这个 我是给大家参考了，我对这个只是觉得说普通啦，啊，就是说手比较一个行为，就是说你外在看得到行为，还有怀是指人的内心，暗指人的内心，你外在的行为还有你的心思是好是坏，是干净的或者是污秽的，神都能够显明啦，在神来看他都能够显明出来，啊，在希伯来书4:13那里我们就不翻了，啊，神的道理还有神的眼目很清楚，你对错是非在神面前你都赤露敞开，隐藏不住的，啊，好，这是我们题外话，顺便补充。好，所以有关他这两个印证，啊，其实这两个已经差不多够了，啊，这两个都是神说你怎么样他就下去做，当场产生那种变化，都是神迹，啊，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些都代表神的全能全病，神的话带领你顺服你去做，这个就出现，但这是一个印证，神告诉摩西如果这两个老百姓还不相信，那你可以继续做第三个，到那个河那边拿水，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看一下他这里只写的很简单，不过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节，4:9，如果他们这两个神迹还不相信，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一般啊，因为埃及哈，埃及主要是尼罗河嘛，哈，尼罗河，埃及也崇拜很多偶像，他们也敬拜河神，哈，也敬拜尼罗河，哈，也敬拜尼罗河神，他们也有他们很多偶像。那在这里意思说哈，从河水拿上来倒在旱地上，神就有办法让它变成血，神的能力还有办法改变它，意思是说神的能力胜过埃及的，包括他的尼罗河神，包括他所有的偶像，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有关这个神的印证，我还是回归前面的一个重点，神给摩西体验，给他印证，印证也让他有个经验，对神更有认识更信心，他出去以后信心才能够很笃定，很笃定。但是我们要回归一个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大前提，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段不直接说印证神迹的印证权柄印证，我为什么要用征战，因为你进入这个故事的领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需要这些，要准备去对抗化老，那就是征战，还有去带他的同胞突破同胞的不能接纳的心房，所以对内对外他必须去突破，这是一个征战。 真是一个征战啊，所以他必须相对的赋予这种能力，他必须去埃及见法老，法老的心很刚硬，还有埃及的那些各种阻挡，后面还有当摩西把那个杖丢下去的时候，法老也叫他的术士一样一样化葫芦拿杖丢下去也变成蛇，那些术士也是很厉害啊。既然是称为术士，也是靠邪灵的力量，所以你从这个故事上一直发展，那个整个埃及的阻挡，除了表面埃及的人为因素法老王的力量，还有背后呢属灵的层面魔鬼的力量，他必须通通去突破，必须去突破。所以为什么好，我们一直强调他要把人带出来，不只是法老王的阻挡，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这是一种征战，那这个要靠神那个无穷的大能才有办法去对抗。那摩西本身要被先建立，神是没有限量的，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只要我相信神愿意，这个能力就彰显，而且荣耀不归我，是在神。这个是在工作之前神要给摩西先建立起来的一个理念，所以他才不会去夺取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会用征战来讲。好，我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要用新约的保罗的道理来讲一下征战。好，剩下十分钟，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保罗谈到基督徒的全副军装。好，我们现在只是抽一段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啊，因为他谈到整个教会，谈到全部的信徒的生活，最后是一个临战的生活。以弗所书我们只要看一小节啊，先看六章十二节，274页，新约274页啊，六章的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我们跳过来17节，好，看一下最后这里17节啊，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所以这一段保罗他原则上他讲，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管你是为了信仰而保守自己，哈，胜过那些外在诱惑，或者你去传福音，整个信仰生活就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而且它的背后呢是撒旦，哈，所以他那个十二节就是魔鬼，他就讲了，我们不是跟血气的征战，是那些后面就指的魔鬼，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这就指的魔鬼灵界，哈，灵界指的魔鬼，人怎么有办法去跟魔鬼对抗？魔鬼是灵啊，但是我们不要怕，今天耶稣的灵跟我们同在。但是那个十七节这里哈，他是军装里面谈到一样啊，这里谈到戴上救恩的头盔，好，就算我们都不大会解释，你先把它取一个重点，救恩。今天我们已经领受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哈，能够应庇我们，保护我们。第二个，下面拿着圣灵的宝剑，原则上他这里讲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他本身有解释，圣经有解释圣灵宝剑是神的道，可是他在修辞的时候，在描述的时候讲得很好，圣灵的宝剑，灵的宝剑，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理真理，它像宝剑一样。那这个翻译不错，他虽然那个圣灵那个圣加上点点点啊，这样表示的更清楚，圣灵的宝剑。我在想这些问题啦，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信徒，你要能够信仰站立得住，要通过这个征战，你要依靠耶稣的救恩啊，这个我们在明天下午还会再谈到，你要进入一个胜利的阶段，你不是靠自己，你要靠耶稣的救恩应聘你自己，本身要努力学道，这个道理他在这里说宝剑，用装备来讲好像宝剑，所以你要拿着宝剑，圣灵的宝剑，圣灵跟道理有绝对密切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道理，你要好好祷告，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道理，对不对？耶稣讲的啊，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你要把这个真理琢磨得很透彻，你除了研究以外，找资料以外，你必须多祷告，靠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可以结合起来，圣灵道理结合跟救恩结合在一起，成身上的装备啊。所以哈，我们回归一个大前提，就是今天这一段，摩西他怎么能够去完成，他要去完成那个征战，得到同胞的拥护接纳，还有把他同胞带出来，要祈求神的同在。其实那是在他推辞的第一个理由，他跟神说我是什么人，神给他一个第一个回答，我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第一个就给他回答了，那是一个关键，你就把握那个关键，神跟你同在，有同在就有权柄有能力。那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我们要渴慕，也要祈求神的权柄，一定要，你一定要很渴慕这种权柄哦，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有人讲末世的时代啊，末世的时代，这个时代啊，知识增长，各宗教很兴旺，你怎么去传福音，考验很大，你要很强烈的神的能力跟我们同在，那你要一个很慧心去渴慕，所以要求神同在，就有那个大权柄啊，你才有办法去突破啊。那这个权柄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就能够应用自如。好，我最后用一个小故事，一个小人物来做结束，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大卫的勇士。好，我要借用他的这个勇士，他的表现给大家参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9节跟10节，旧约411页，好，411页，23章9节。其次是亚哈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第10节。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这里讲大卫的勇士群，这一章都讲大卫的勇士的一批勇士的名单，比较特殊的会把他们名字列出来，而且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那在这里面呢，谈到一个叫做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因为是古代的战争，他们有他的武器是拿刀，拿刀，在这里他们跟敌人非利士人打仗，应该很激烈了，你看他打仗应该很激烈。他一直起来杀敌人，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很疲乏，甚至手粘住刀把，手怎么粘住刀把？真的很会形容，对不对？手粘住刀把，应该他的手跟刀应该合成一体的，合成一体的，已经掌握住那个刀，刀成为他手的一部分。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平常在保罗那个全副金装那一段啊，以弗所书6章那一段，我们常说要拿起那个宝剑，圣灵的宝剑要拿起来。我现在要强调，不止拿起来啊，你还能够运用自如了啊。重点在哪里？在你这个人，在你这个人。古代的武器有些很重的啊，你看哥利亚。哥利亚他的军装很重，他用一个长枪，我记得以前看，我今天没有特别去查资料，我记得他那个长枪7公斤，那一把刺枪重7公斤， 你比较没有力量的，我看你根本拿不动。武器很好，你拿都拿不动，你怎么打仗？所以武器很重要，你想拿，关键在哪里？你这个人，你要训练自己有力量，要拿得起来，而且要运用自如，挥洒自如，这样善用。你要有力量，而且很熟练，两部分哦。所以不只说 我知道道理，我要拿起来，问题是你要熟练运用自如，好像你身体一部分，我们自己的身体很熟，对不对？你说 我的手，你不要想很久，我手在哪里，对不对？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说我手在哪里。你想 你对道理熟练呢？糟糕，什么道理在哪里，想好久都想不起来，根本不熟练。你要把那个道理成为你身上的一部分，应用自如，熟透了，熟练了，这样才有办法征战，而且你要有力量拿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利亚撒这个故事我很喜欢，他不只说你要拿成为你身体一部分，还有能够去打仗。所以要从人本身先训练，你要好好去装备锻炼你自己属灵的品德，属灵的能力。那这个属灵的能力，我们可能明天还会再强调，明天我们上下我都会讲。好，我先做一个很简单讲一下。有人写一本书啦，我这一本书我半分钟，我两三句就把它讲完了。四大能力，基督徒的四大能力。第一个宝血，耶稣的宝血。第二个圣灵。第三神的道，神的言，神道。第四个祷告，基督徒的四大能力，你要好好去追求，它会让你站在不败之地。那这些如果都具备，你想，你如果常常祷告，而且有圣灵很大大充满，很认真学习道理，道理成为你生命一部分，你又依靠耶稣的宝血的救恩，你可以很平安，而且可以胜过这个困难。好，这个征战你会胜利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来唱赞美诗一百七。